然后我们做低头祷告。主啊，在这样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接近你儿子的口，安慰我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真的是出自于你，也求主这样使我分别为圣，真的把我心里边的一切的不讨你喜悦的东西完全去除，再次接近我，接近你自己的器皿。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门。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路加福音这个主有关医治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的故事。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洁净了这十个人，在整个福音书里边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着这个故事。那么我今天愿意以这个故事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看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和教训，并且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更能的明白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明白我们神的属性，并且能够从中能够看见，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神的恩典，并且彰显神的荣耀，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群麻风病人远远的站着呼叫，在这一群十个麻风病人当中，我们知道他一共有十个人。如果我们刚才读了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从十二节跟十六节两处经文里面说出，我们看见这十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至少是一个什么？撒玛利亚人。OK， 至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读过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井水的故事，在约翰福音四章里边曾经有一句话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从来不来往，从来不来往。也就是说，在这十个当中里边，有撒玛利亚人，有犹太人。那么这就给我们非常有个稀奇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造成了他们能够不相往来的，却住在一起。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难处？这个难处大过于他们彼此间的一种仇恨，一种歧视。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谁的后代？撒玛利亚人是亚述王攻克了撒玛利亚神，是外邦人跟当地的犹太人所生的后代。所以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根本不认同他们，根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根本认为他们不是属于他们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人。所以说他们对他们非常有种仇视。好，谢谢。所以说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居然跟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是不是？这就非常很奇怪，这是非常很奇怪。大家知道是什么一个原因，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处？麻风病，是这个麻风病。这个麻风病，就因为这个麻风病，把他们之间的隔阂完全的去除，把他们之间所有的那些偏见所以隔除。那么麻风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麻风病在耶稣那个时代里边被称为一个绝症。OK， 按照摩西律法说，凡是患有这个麻风病的人，就称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而这个不洁净的人，如果任何一个人跟这个不洁净的人接触，或者用过那些不洁净的人用过的器皿，这一切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说麻风病有这样一个特性，是一个不洁净的病。并且根据摩西律法，凡是患有麻风病的人，他们一定要什么？把衣服给撕裂， 你不能够穿着整整齐齐的，一定要撕裂，并且你的头发呢是很乱的，看起来是蓬头散发的一种感觉。同时呢，你要摸一块布在你的嘴唇上面。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一定要什么大声的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说防止那些洁净的人碰到他们，而洁净的人呢也不愿意让一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所以说他们一帮人都是住在什么，都在村外的，都住在村外。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圣经里面第一节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一个交界地方，所以他们这些一帮麻风病人只能住在这里，只能住在这里。所以说这就让我们看见是麻风病把这群原本是敌视的，原本是不来往的人能够来往，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不是？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都有很多的事情，有些不相往来，为了某一个原因会走到一起来，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麻风病是对他们来说是有多么的可怕。反过来说，凡是患有麻风病的人基本上可以宣告你是一种死亡，宣判你一种死亡。因为什么？你会过了那个一到二十年以后，你会慢慢慢慢的会死去，会慢慢会死去。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地位都什么？一无所有，没有人会认同他们，没有人会可怜他们，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他们只能生活在一种自生自灭的一个状态当中。自生自灭的一种状态当中，也就是说是一群不被社会所接纳，不会被社会所容忍的一群社会边缘的人。所以说麻风病很厉害，麻风病很厉害，它给人所带来的一个不仅是肉体上的一个痛苦，在精神上同样也带来一种痛苦，被人歧视，被人藐视。可是麻风病尽管有这么多的缺陷，这么多的不好，是在我们神的眼里面是什么？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不管在我们照着万物主面前都是一样的，主认同他们，主认同他们。以赛亚书42章3到4节这么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当我们的主耶稣听见那发生那种绝望的声音的时候，说他们怎么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谁会用可怜这两个字？我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难处，是不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祈求的时候，你会说可怜这两个字吗？这实质在表现他们一种属于一种绝望，绝望。没有人会说可怜我，可怜我，是不是？可是当他们发出这样绝望的呼求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回应他们？我们的主就伸出他的怜悯，伸出他的怜悯。不光是怜悯，怜悯还不够，怜悯仅仅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那难处。这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步，我们的主把他的恩典临在他们身上，把恩典不仅仅留在一个怜悯上，而把他恩典留在他们的身上。什么叫恩典？恩典是白白的，你原来不配的，你现在有了。 OK， 原来你不该得到的，你现在得到了，这叫恩典，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神不仅仅停留在怜悯上面，不仅仅停留在他知道你的难处，知道你的困惑，知道你的境况，而是把怜悯的手伸在你的身上，并且 将他的爱浇灌他们。我们主怎么说？主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这就是一个爱的表现，这就是一个爱的表现。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里面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因为神真的体恤他们的软弱，体恤他们周遭的环境，认同他们，认同他们。所以说在这就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他以无条件的爱，无限量的爱，为着这一群 无依无靠的人，为着这一群什么都不能做的人，白白的成就了这无与伦比极大的事情。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同样这句话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教训，凡求告耶稣名的人都必得着，都必得着。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管我们环境如何，不管我们周遭的机遇是怎么样，主还是爱我们。拿鸿书一章七节里面这么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神也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像连麻风病患有这种绝症的人，都神给他们一条出路，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所以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却有丰盛慈爱的主。好，当神说，当主耶稣说，第十四节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段经文如果你好好的仔细的推敲一下，你好好的想一想，你发现耶稣实际上在说另一句话，实实在在在说另一句话。他说，他对这帮患了麻风病的人说，祭司已经判断你们是麻风病人，是不是？他们是麻风病人，是不是？就是祭司已经认可了，祭司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上麻风病人了。但是如果你们相信我能够医治你们，且现在就能够医治，很重要一句话，马上立刻现在，而不是说主我能医治你，而是说你现在相信我能够医治你，那么你们就去向祭司查，展示你的身体，让祭司们看见你们已经好了。神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OK， 他没有说我要医治你们，他说过，他在这个章，在这出经文里面说过我医治你们没有，没有，他没有说我医治你们，他仅仅是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这句，可是如果你们相信我能医治你们，且现在就能够医治你们，那么你们去向祭司查视你们的身体。其实也就是说，这表示一个能力的一个彰显，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能力，这是个能力，而且这是一个什么权柄的一个彰显。能力和权柄的彰显。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和42节， 或者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到三节，这三组经文里面都同时记录了主医治另外一个长麻风病的人。在马可福音里边，主没有吩咐那人去见医术。我们是否可以打开圣经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OK， 在这里主并没有让这个人吩咐这个人去见祭司，却借着他的话和他的手，就是一个触摸和一个话语，来洁净了这一个麻风病人。所以说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看到主的能力的彰显，主的权柄的彰显，并且主有他最高的一个主权，应用这个主权。这个主权就是他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方式来医治不同需要的人。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不仅仅是有一个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并且还是有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主。从第十五章啊，从第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耶稣，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十个人得了医治，大家是否确定这点？确定，是不是？十个人得了医治，可是呢，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把当得的荣耀归给耶稣。那么他为什么要回来感恩呢？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主呢？因为他看见，他经历到这恩典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想他住在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两天， OK， 也不是一年两年，是一段时间了， OK， 从来没有人给他们医治，从来没有人给他把这个病给 医好，是不是？只有今天耶稣医治了他们。而这个撒玛利亚人经历过这样的恩典，丰富的恩典，他看见了主的能力和地位， OK， 他看见了主的能力和地位，同时看见自己的渺小和不配，所以说他愿意什么谦卑敬虔的来到主面前，来把当得的荣耀归给耶稣。你看他不是口头里说的，不是说嘴里把说的， OK， 他是什么趴下，他什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伏伏啊，就是趴在主的脚前。他实在有太多的感谢， 实在有太多的感恩的心，要把这份爱要给耶稣，要给耶稣。所以说，在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跟九个犹太人有点不同，有点不同。所以说，对神有没有感恩之心？对神有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本是一种罪，这本是一种罪。如果我们读过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人类之所以堕落，人性之所以那么的败坏的原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这么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说，这是一种罪。保罗在这里让我们实实在在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之所以堕落，人心之所以沦丧，我们的道德观念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我们知道神，却不把当神荣耀他，这是一个罪。荣耀神是什么？荣耀神就是承认他的威严和圣洁 ，OK， 并且明白他的珍贵。感谢神是什么？是承认他的丰富和他的爱所给我们的一份丰丰富富的供应和照顾我们。这就是荣耀和感谢。这群麻风病人，他们所遭遇的是人类其实最可怜的一个光景。他们被社会遗弃，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减轻身体上的或情感上的需要和痛苦，只有耶稣医治了他们。然而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和感谢归给主。这就让我们有一个思考，这就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光景是不是有点像类似的光景。我们有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求神啊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太有时候往往要神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求神来介入。也就是说，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当你有软弱的时候，当你有跌倒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什么？伸出他恩典的手来扶我们一把，伸出他有能力的手来搀扶我们一把，伸出他医治的能力来医治我们。我们都是什么？急于接受，我们都是什么？急于接受，快，主啊，帮助我，主啊，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往往却疏于忘恩啊，疏于感恩啊，疏于感恩。我们不把感恩放在一个首要的一个地位，我们不把感恩放在当你得到恩典的时候，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恩不只是彰显神的荣耀，也更加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要我们完全的依靠他，要我们完全的承认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都来自于神。很显然， 那九个人是犹太人，是九个人是犹太人。那我们这里是否想一想，这九个人为什么不回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大家想过没有？当你读了这个故事以后，你是否曾经思考过他们为什么不回来？他们为什么不回来？他们也许认为啊，他们是神的选民 ，OK？ 所以说这个荣耀是什么？是该得的 ，OK？ 就像很多就家庭里边的 ，OK？ 儿子跟老爸要钱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他们也许认为是这样，他们会不会？他们会许？他们也许就是说，因为被这个病魔所折磨了实在是太久了，他们远离他们的家人，远离他们的儿女，远离他们的亲人，所以说他们一看自己洁净了，他们急于什么？想回去了，跟家里一起同享这种欢乐，同享起过去那种美好的时光，是不是？这也是个原因啊。所以说什么？忘了 ，OK？ 忘了，是不是？或许他们认为这医治啊是神的恩典，他这个医治啊，他们认为是什么？不完完全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还是说我差不多了 ？OK， 我正好差不多，神做一句话说，哎，我差不多正好好了，是不是？很多有这种状况 ，OK， 是不是？所以这个医治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我自己本身 body。哎，正好神做话的时候，哎，你们去给祭司看，哎，一看好了，是不是？是不是？或许有这样的，是不是有这个一个理由吗？太多了，九个人，我们可以举九个理由。那么我们实实在在真的是在看到，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理由，从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撒玛利亚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神主耶稣只对撒玛利亚人说，他没有跟谁说？九个犹太人讲。也就是说，九个犹太人失去了他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东西，这一生当中最宝贝的东西，这一生当中最值得有价值的东西，永生。这撒玛利亚人，神对不仅医治他们肉体的，并且给他们灵魂，让他们得着这个永远的灵魂。而这九个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几个原因，他们失去了，他们只拿住暂时的，他失去了永恒的价值。OK， 在九个人眼里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许会体恤他们软弱，可是我们对他们惋惜，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说，主对那个撒玛利亚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既然愿意让神注入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既然愿意让神来进入我们生活当中，当神来掌管你生命的时候，你要把你这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你才会得着更丰盛，你会才得着更丰盛。诗篇第23节这么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便是荣耀我。主这句话表明，他盼望所有的那些得医治的、蒙他恩典的人， 都能够愿意回到他面前来，来纪念他，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所以说，通过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是有恩典、有能力、有权柄的主，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可以所信靠的主。让我们抓住宝贝，抓住永恒的宝贝，让我们抓住那些永恒的应许。我们在沉留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有很多的事，我们有很多的环境都在试炼着我们，可是我们有为这位神，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所写的，我们有位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有这位可靠的神，他曾经也一样，在我们各样难处的时候，他也遭遇过这样的各样的试探，仅仅他没有犯罪。就因为这没有犯罪，正因为这无瑕疵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可以有可以依靠，就可以依靠。我今天愿意用这段故事跟大家一块分享，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认定我们是一个被给予者，神才是一个丰富的赏赐者，神才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的给予我们的。让我们低头祷告。哦，感谢我们的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作为，也感谢主，在让我们在你恩典当中常常的经历你。主也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恩典当中看见你是如何一位神。巴不得主，你今天再次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有数算恩典的、把荣耀归给你的人。也求主，当我们处在忧虑和伤痛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一位医治的主。也求主，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处在那种缺乏和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一位供应者，你是一位扶持我们的主。也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当我们处在罪和过犯当中的时候，主，你是一位洁净我们的主，你是一位有恩典的主。巴不得主，你再次与我们在座每个弟兄们同在，再次不让我们陷在过去的罪恶当中，也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不让我们在恩典中犯罪。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你的名求，阿门。